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3号，公元2002年4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和部分西藏前政治犯对吉密桑博获释表示欢迎。西藏监狱中的犯人在强制参加铁路施工牢狱。法轮功组织在美国起诉中国政府进行恐怖运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已经将76岁高龄的西藏政治犯吉密桑博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外电报道说，中国政府同意他离开中国前往外国就医。就西藏著名政治犯吉密桑博获释一事，本台特别采访了流亡印度的部分西藏前政治犯。曾经在中国监狱中度过30多年春秋的西藏前政治犯班登加措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
你呢用这个大无处马路上的解决举报过来念的他长大以后你也深度写了以后他乐乐不得。
由于几年来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强有力的呼吁和敦促下，中共不得不释放吉密桑博。正如为了改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曾经于今年年初释放了因间谍罪而被判18年监禁的西藏音乐学者阿王春比以及查哲仁波切。西藏问题研究专家强布丹增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那现实不明确的搞不清楚，他可能今年该说的公投的是吧，
得知他获释感到非常的高兴。作为一名代表，西藏人不屈服脑的精神，在狱中饱经风霜历经折磨度过了人生半个旅程的他，虽然获得释放，但是在各种监督与压力下，我认为他不能在社会上享受真正的自由，吸收到清晰的空气。例如他在拉萨需要治疗，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必须自付，就算热心和同情他的藏人慷慨解囊，其结果反而会背上与分裂分子相勾结的罪名。因此让年迈体弱的吉密桑博获得真正的保外就医，获得一段自由的日落岁月，得到适当的治疗，最佳的途径是选择离开中国前往瑞士或其他国家进行治疗。当然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释放吉密桑博是受到国际各界的压力，从而不得不屈服提前释放他。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工作的西藏前政治犯蒋漾在有关仪式上表示，从表面形式上看吉密桑博的确获释了，但从客观的方面来说他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当他从监狱大门回到家里的同一天开始，必须要在严密的监视下生活着，当局会阻止他同外界接触。我个人认为中共提前释放吉密桑博是受到外界的压力，以及用伪善的一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非中国的政策有所改变。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对吉密桑博获得保外就医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向中国政府深表感激，并且希望中国政府在释放政治犯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进展，促进藏中和谈。桑多仁波切代表流亡政府借此机会向长期关注西藏人权的各国政府、国际团体和议会以及支持西藏人士致以了感谢。国际特色组织发表的声明中向中国政府释放吉密桑博致以赞赏，并且希望中国以人道主义的立场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西藏政治犯达纳克吉密桑博在2002年3月31号以保外就医的形式获释， 今年76岁的他是目前在西藏政治犯中服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他在中国的监狱里先后度过了31年。自今年年初开始，地方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所谓青藏铁路拉萨分段的施工任务，强令西藏拉萨五支队劳改所和西藏自治区劳教所的大量政治犯和刑事犯以接受劳动教养为名分布在施工基地进行劳役。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深发来消息，近年来所谓青藏铁路经长期计划部署，在进入正式施工以来，由于民工增多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中国政府为了解约耗资巨大的经济问题，要求当局限制民工，同时内部决定让青藏铁路拉萨分局在铁路施工地段分派当地在押的狱中犯人进行劳役，并宣称此一方法既能解决民工缺乏问题，又能解约大量资金，因为对犯人不用发工资。根据消息来源了解到，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自去年施工以来，按照部署在拉萨铁路分段特别制定了设立3个火车站项目，分别是杨格琴至堆弄溜火车站、溜至拉萨城关区火车站和城关区至拉萨大河南部斯绍林火车站。在这3个项目铁路施工地段里，地方中国政府特派遣300余名西藏拉萨五支队劳改所的政治犯和刑事犯人在拉萨大河南部斯绍林铁路施工地段进行劳役，又将西藏自治区劳教所的200余名犯人派遣到丢弄德钦县溜乡铁路施工地进行劳役。地方中国政府对这些强行派到铁路施工地的犯人们承受过度的劳动力，凡在没有命令下休息的人将遭到一顿毒打，这种暴虐行为使所有犯人陷入极端的苦境中。中共当局对犯人的处境不但不同情，反而宣称这是接受悔改重新做人的最好机会，让他们表现在劳动的成果上。作为中国15重点工程的所谓的青藏铁路是由西藏青海格尔木通往拉萨，于去年6月29号正式开工，计划用6年时间竣工通车，全长共计1925公里，称之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虽然中共官员表示铁路的建成将有利于西藏经济的发展，但是铁路建成后，中共对西藏的政治军事控制会不断增强。同时，这条铁路不但对西藏人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将更有威胁逼迫藏人走向生活绝路。因为中国政府计划通过铁路将把无以数计的汉人带进西藏，从而淡化西藏独特的文化传统习俗，并全面剥削西藏特有的矿产资源。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英国 BBC 消息，法轮功组织的律师周四说，51名法轮功成员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起诉中国政府，他们称中国政府在美国土地上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和骚扰。法轮功组织的律师麦克马洪说，周三在华盛顿提出的诉状需先译成中文，然后再于下周送达中国政府。他表示，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有计划的犯罪行动，我们的诉讼就是有关此事。诉状称，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经常式暴力性的系统犯罪活动，以威胁练习法轮功的美国公民或居民。根据美国的勒索、受操纵和腐败组织法案及联邦民权法，法轮功要求法院结束他们所称的中国进行的恐怖运动。据美国法轮功之友组织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这起诉针对的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诉讼原告称，在过去32个月中，他们在美国各地的许多城市遭受了肉体攻击、威胁、骚扰、死亡威胁、
财产被损坏或其他的侵犯行为。法轮功的律师麦克马洪称，根据主权赦免法案，中国政府在接到诉状后有60天的时间来做出回应，但他承认，我想他们会称我们没有资格起诉他们。他还说，中国政府可能请求法院不受理此案，这样诉讼将会由美国上诉法院审理。他指出，在那以后，诉讼很有可能被交给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决定是否审理此案。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金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所以无需多加引导英国人做选择。然而在1893年，他们却与中国签下了协定，定下了边界，而且英国人被授予现今西藏南部的某些通商权，但西藏政府并不承认这项协定。当中英双方使节树立界碑时，西藏人在一旁静待着，等他们一走便把这些界碑拔掉了。当英国申请通商权时，政府告诉他们，那项条约只为英国与中国签订，在西藏绝无实际作用。西藏人出于性格随和，与中国和平相处，但这是第一次，当任何别的势力想与西藏制定国际协定，仅仅因为驻藏大臣的存在，而可能给中国政府一个声称以西藏名义签约的权利和机会。这是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而且直到那时，他们才想到中国原来企图剥夺他们的独立主权。英国对于得不到通商权，毫无疑问的也对边界的失落大为恼怒。英国的印度总督克中爵士曾说，他认为宪法须臾的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便利于双方的一种政治幌子。1903年，他派遣一支军队向拉萨推进，军队在路上停留了很久。当这支军队停留时，驻藏大臣向英国指挥官送信，说他将有能力抵抗任何中国可能决定做出的步骤，而中俄协定反给中国自由插手西藏增添方便，因他限制英国使节，其保持不干涉。因此中国尽管有其与英国的协定，还是侵入西藏，达赖喇嘛被迫再次逃亡。这一次在英国的印度庇护之下，中国军队于1901年进入拉萨。然而满清皇朝已摇摇欲坠，1911年中国爆发了革命，驻藏的中国军队的军饷和供应被截断，他们发起了反军光的暴动。1912年，藏人把残余部队连同驻藏大臣们一起赶出这个国度。随之西藏从1912年到1950年中国的入侵期间保持完全独立。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like